读经，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八节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上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恶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读经到此。
谢谢小鹏姐妹。今天正道的是来自于基利新堂的何子玉传道，很开心由他来给我们正道。今天他所的正道的题目是如何面对试炼。何传道请。
弟兄姐妹们早上好，非常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与各位一起敬拜上帝哈。非常感谢贵坛的邀请和邱牧师的邀请。邱牧师一直以来在我们基利新堂哈，一直在帮助我们，我还没到基利新，他已经食堂在那边帮助我们讲道哈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们存着感恩的心，我们更是谦卑的俯伏在你面前敬拜。求你这时候，当我们先读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，你就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领受主你的真道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，得以坚固，信心再次的在主你面前被主你自己来建立。如此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生命，阿们。这段经文刚才姐妹已经帮我们念了，所以我就不念。那么我们从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，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当中，我们发觉一件事情，就是基督徒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，他是不能够避免痛苦患难的打击，而且他还要领受从信仰而来的临到基督徒身上的试炼和痛苦。在小组里面有一个的主言，一个弟兄他多年受了洗，他受洗是因为他要娶老婆，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这个信仰。最近他很固定的也来参加小组，但是他告诉他的太太说，最好不要太投入这个信仰里面。原因是他说，一个人如果真正相信主之后，一定有苦难和试炼。你说他的说法正确吗？对也是错。错，因为上帝不会因为你真正信主而故意把苦难试炼临到你，因为上帝是美善的。对，因为魔鬼不甘心你脱离他的掌管，他的掌权，他会多番的来用很多的苦难来打击你。但是很肯定的是，一个迈向成熟的基督徒，他会在试炼当中处之泰然。所以要成功的面对试炼，必须有正确的态度。正确的态度，你会使试炼变成灵命善的变相的祝福。那么我们的圣经版本，我们很多时候都发觉它有试炼这个字，也有另外一个字叫什么？试探。但是在原文它是同一个字，所以我们华文圣经就已经把它翻译了，两个翻译都很正确。那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试探。那么试探和试炼它们都有来源和目的。试探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魔鬼来的。它的目的是使人失去信心，使人 怀疑神，因为这一切使人从心里发出他的私意里面出来的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的偷窃我们的信心，他要杀害我们的信心，更是要毁坏我们的信心。看到没有，试探是从魔鬼来的。试炼呢，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试炼，试炼的来源是上帝，他的目的是要建立我们，使我们成长，长大成熟，他要坚固我们的信心。而且通常试炼是外面来的，从外面来的叫试炼，从里面来的失意，那个很多时候是试探。所以经文一开始就，雅各一开始就说，我的弟兄们呢，所以雅各用一个非常亲切的语词来称呼读者，他们是什么人？犹太人是雅各的弟兄，他们更是在主里面的弟兄，是神看为极其宝贵的一群人，因为这些人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，这是一个特别的信仰的群体。雅各的弟兄们他遭遇了各种的试炼，他处在苦难当中，但雅各说你要看为什么样大喜乐。那么这个时候当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请问雅各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？他是不是在办公室里面讲的，或者是他讲给一群很舒服坐在冷气里面听到的人来听的呢？其实不是的，在那个时候他们正处在试炼和苦难当中。我讲一些他的背景，当时很多国家都是罗马的殖民地，犹太人是罗马帝国统治之下，是他们的殖民地，他们效忠谁？要效忠凯撒王，要拜他。那么犹太人只认识耶和华是他的主，他们不愿意妥协，犹太人不肯服从，所以罗马人就派更多的兵丁怎么样，要去镇压他们。但是很快的，罗马政府就发觉有一小群人，这小群人称为基督徒，他们也是犹太人，他们是上记在犹太十二支派的人，但他们称耶稣为主。这群的基督徒也被他们自己的犹太人怎么样逼迫欺负，他们的自己的同胞说他是叛徒，不愿与他们交往，同时排挤他们，同胞看不起他们。所以罗马政府很清楚也看到，原来这一群的基督徒，你如果逼迫他，你如果欺负他，没有人会帮他，真的他们就欺负了基督徒，逼迫基督徒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真的逼迫已经来到了所有的基督徒的身上，他们真的受逼迫，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这时候的犹太人所面对的试炼有哪几方面呢？第一，他们极其的贫穷；第二，他们受到信仰的逼迫，因为他们相信耶稣，所以受到各方的逼迫，尤其是从犹太族的同胞，还有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富人有钱人欺负穷人的社会，整个的社会是不公平不公义的。这就是当时候当雅各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整个的背景。我们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试炼，到底试炼是什么呢？我们看，我又按不动，对不起哈。好，有了。我们看试炼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看从试炼里面，刚才经文可以很清楚看，试炼是什么？无可避免的。因为雅各一章二节他没有说如果你遇到试炼，他说什么？当你遇到试炼的时候，所以试炼会自然的来到，每一个人都会遇到。所以雅各说，当我的弟兄啊，你们遭遇各样试炼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基督徒都会遇到试炼。第二，试炼是什么呢？可以帮我一下吗？按不动。第二，试炼是什么？试炼是无法预料的。他们说 所以雅各说，当你们遇到各种试炼的时候，字面的意思是说跌进一些不可预测的事件当中，就好像好撒玛利亚人，大家记得吗？有一个的名字，好撒玛利亚人说他们落在强盗之中，这个字跟落入试炼是同样的字，所以我们要明白他是落入强盗手中，不是他计划的，也他也没有计划要被人打抢。所以意外是什么？意外是想不到的事情。在你的记事簿上，请问你有没有一个项目叫意外？某年某月某日你会遇到什么什么意外？有没有？是没有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无法预测苦难的来临，这是忽然间来到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。那么试炼又是什么呢？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，试炼是什么？它是各种各样的，各变化的，很多变化的。那么希腊文的原意是说好像颜色一样，有深有浅，有的时间长，有的时间短。有些苦难和试炼只是造成一些的不方便，有些是带来很大的灾难，有一些的苦难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只有你自己是明白你知道的。所以试炼可以是我们的孩子的问题，可以是工作上的难题，也可以是我们的人际关系，甚至是我们婚姻上夫妻的问题，还有我们年纪大了，我们身体上也有许多的病痛，甚至是经济上的钱不够用，各种各样的处境。那么试炼它是有目的的，试炼是有目的的。那我们刚才我已经讲过了，试炼是从神来的，它是有目的的。原来第四节这么说，基督徒经过试炼后，他应该达到一个地步，这个地步讲到完全完备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成熟，指的是更像基督。那么到了第十二节，他更讲得清楚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各位，生命的冠冕要给基督徒，但是我们要经过什么？试炼。所以这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入百般的试炼中，要以为大喜了。所以雅各就这样的做了一个结论。接着我们看，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的试炼。我们要如何面对试炼呢？这里我举了几点，就是说有四个心。第一个是喜乐的心，第二是什么？信心、忍耐的心，还有祷告的心。这四个心，第一，喜乐的心，如何面对试炼？要以为大喜乐。这个喜乐是从何而来的呢？我们很多时候一听到喜乐，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阿 Q 精神，不是的，它学不来的。你不可以说我去上一堂课，上了我就很喜乐。现在很多人很喜欢上课，对吗？政府给钱嘛，500块去上很多的课，如何做什么，如何做什么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你上了所有的如何之后呢，你最后你不懂你要做什么，你也不懂如何怎么样，你不会有太大的改变，最多你改变两个星期又打回怎么样原形。喜乐不是的，这里所讲的喜乐，它是从天上来的，它是从心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，它是没有办法可以掩饰的。这种的喜乐是持久的，不会不见掉的，它不是短暂性的。而这个喜乐会带来什么呢？会带来成长和成熟，你会达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地步。这个完全的地步指的不是我们是完全不犯罪的意思，乃是指我们更像耶稣，乃是指我们更加的属上帝。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所有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喜乐的，我们所有的使徒都跟我们讲你要喜乐，这个喜乐不单是在我们生命里头，更是神要赐给我们的。第二，我们讲是信心。经文说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什么？生忍耐。经过 信心，所以试炼是神用来怎么样成全信心的一个测试方法。神借着试炼要测试我们的信心，就好像我们新加坡人身经百战，什么百战，很多的考试，从小学考试到中学到大学，你毕业之后你工作要不要考试，有很多的测试。各位，什么人最喜欢考试？那些充分准备的人，他一进到考场，白纸一到，一支笔就一直写写写到噔，时间到，他非常满足，非常高兴的走出去。这就是测试，各位，上帝要测试我们的信心，结果给我们试炼。我们会想，如果我考不及格怎么办？考不及格怎么办？重考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不及格就没事，所以试炼你是逃不了的。刚才雅各已经讲了，你没有办法逃避。如果你真的再不及格，降级，你再不及格，你永远停留在那一边，你没有办法长进，你就变成十年如一日的基督徒。不好，不要做下去，你要一直不断的长进，好像我们新加坡的人一样，经过所有的考试，身经什么百战，你信心就成长的。在圣经里面有太多这种例子了。亚伯拉罕被试炼，有没有被试炼？有。亚伯拉罕被试炼，他从上帝叫他离开乌尔的时候，他凭着信心出去，他不知道他去哪里，以后他每天就在上帝的试炼里面一直成长。到了有一天，他有了个孩子，孩子渐渐长大了，他越来越爱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非常的顺服，他孩子叫以撒，对吗？那么上帝说，把这个孩子献上。哇，这个试炼很大，亚伯拉罕充满信心，这个试炼他的信心，如果这次他失败，他以前所有的那些信心可能就怎么样，就化为乌有。但这一次上帝跟他讲话，他就完全相信上帝，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，连他的儿子也不知道，就带他上山，结果他的试炼怎么样过关了。所以我们称他为什么？信心之父。在圣经里面还有许多人物，比如说但以理，但以理从年轻就进入皇宫，他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试炼，到他有一天，他的皇说，如果有人在这个夜里面向别的神祷告，就要杀头，就要把他丢进狮子坑里面。那么但以理照常的那一天，每一天还是三次向他的神祷告，因为他相信什么？他的神，他相信祷告，他知道祷告是最重要的，祷告是最主要的。他不因为环境的逼迫他妥协。就很多一些新派学者说，哎呀，但以理不够聪明，他只要那个月不祷告就没事，或者是关门在房间里祷告也没事嘛，对吗？是不是？可能我们会这样做，但是不，但以理不这样做，因为他要经过这个测试，他的信心经过测试之后，他进入狮子坑再出来，神的名就大得荣耀，外邦的神就称呼说，但以理啊，你的神是真神。还有约瑟，约瑟从小到他做宰相的这段路程，他有许许多多的危机，他每一个危机都是致命的，他每一个危机都是很难过的，但是他每一关都过了。你看到吗？有一次我们都很熟悉的，他做奴隶之后，他很努力做奴隶，他的老板就很怎么样，很看重他，就把他提拔成为管家。他做管家的时候，管所有的事情，他做管家那时候他已经还是很年轻，年轻力壮，他的老板娘也很喜欢他，那么他的老板娘就要怎么样引诱他，结果一天天都引诱他，有一天终于机会来了，那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在一个的房间里面就引诱他。那么约瑟
拒绝了。约瑟在这个试炼里面他也过关了，约瑟拒绝。当约瑟拒绝的时候他讲什么话？约瑟是不是说我怎么可以得罪我的老板，他这样恩待我，是不是这样说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他说我怎么可以得罪我的上帝，因为他把上帝看成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，他不会得罪上帝，他情愿得罪老板娘，他情愿被他污秽 被他冤屈去嫁进监牢，他都无所谓，只要主的名不受羞辱，所以约瑟也过关了。所以上帝就把他怎么样升高成为宰相。所以陶叔伯叔曾经讲过，真正的信心要要求我们相信神所说的关于他自己的每一件事情，也相信他认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别人介绍我认识他，那么我就去探访他，原来他得了末期的肝癌，肝癌很厉害的，医生就跟他说你只有3个月的寿命。那么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非常消沉，非常伤心，一直哭。那么我就跟他讲，好，我们一起的来查考圣经。他很惊讶，啊，我还有3个月你还给我查经。所以我就跟他讲，我们查经是最重要的，是查圣经去明白上帝。所以我就真的跟他查经了，查了一年多，查了一年多他还在。就是一年半之后他整个生命改变，他开始在这段时间里面，这困难里面他非常痛苦的，他化疗的时候他跟我讲，下次我不要去了，但是他靠着主的恩典，接着神的话语，他一直慢慢成长。他说，他跟我说，我人这一年里面我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，我接着神的话语，他天天敬拜上帝，天天读神的话，天天祷告。他说这位神真的美妙。当他到最后那个阶段，他说我向往天上的家园，我非常向往去那边。他的心完全改变了，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，因为借着这样的试炼。他说以前他不爱上帝，他只爱世上的一切，他不爱上帝以前，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来礼拜堂崇拜而已，但是我不那么爱我的上帝。他就跟我讲，还好我现在真正的认识这位神，不然如果我没有得这个试炼，我可能就平平静静的，也很舒舒服服的过我的一生，一不小心就82岁了，我会浪费我的生命。各位，这就是试炼，世人看不到，世人看不明白，当人去探访他的时候，他非常喜乐，他非常喜乐，非常向往。他每天就跟你讲，你去探访他，他会跟你讲神的话，诶，昨天我看到这些经文，什么意思？各位，他这个是什么？信心，信心不断的增长，信心不断的成长，信心不断的被建立。因为他相信什么？这个信心里面，他相信神掌主权。约伯也受上帝的试炼，对吗？但是他是在神的许可之下时才发生的。各位，我们都非常宝贵，我们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，魔鬼不能够直接攻击我们，他要经过上帝的许可。上帝说可以才去，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信心可以受试炼，就让我们受试炼。你知道当约伯受试炼之后，约伯受什么？你们猜约伯受什么？约伯不是说哇我的财产增加一倍，他真的增加一倍，他没有讲这个，他也没有跟任何人称赞说我经过试炼我财产增加了，我怎么样怎么样了，没有。他只讲一句话，他说什么话？他说从前我只听到我风闻有你，从前我只听到耶和华这个名字，我只在观念里面，在头脑里面认识耶和华是主，但是我今天经过试炼之后，我亲眼见到你， 各位，这就是信心成长，信心得以完全。各位请问，阴天，天气很阴的时候，除了阴霾，天气很阴的时候，请问太阳在哪里？太阳仍然在那边。信心是当阴天的时候，你仍然深深相信太阳在那边。当你有苦难的时候，你遇见失恋的时候，你仍然深深相信你的神爱你，你的神了解你，你的神关心你，你的神会帮助你。我们接下来再看，面对失恋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什么呢？我们还有看到失恋会生什么？忍耐。失恋会生忍耐，忍耐就是达到成功的必经之路。忍耐使到你怎么样？成全完备，毫无欠缺。这个是指到你更加爱神，你更加爱人，你更加喜爱圣洁，也是指向基督徒的成熟。所以基督徒面对逆境的必须的一种的秉持就是忍耐。信心经过试炼之后，它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秉持，这个秉持叫做忍耐，生出重要的属灵的品格。人的本性是最没有忍耐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哈，你们都很有忍耐哈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约你的朋友，他迟到五分钟，就可以看到你会不会忍耐。如果他迟到十分钟，尤其是你的下属，你约他，他迟到十分钟，你一定跳起来的。你的忍耐只有十分钟，各位，你明白吗？人的忍耐是这样的，但是经过试炼产生出了忍耐，不是从人来的，不是人本身拥有的，是从天上来的一种属灵的忍耐。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一定学会什么？学会忍耐，他学会等候神，他学会天天的亲近神，他的喜乐充满，更有力量的继续忍耐。保罗也提醒我们，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说，苦难生什么？苦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。彼得也说，彼得前书说，苦难试炼信心的真实性，意思是说你的信心是真的吗？你的信心经得起考验吗？是透过你能忍耐到底吗？你能不能持续的相信上帝与你同在？最后这里讲的忍耐，完全前辈就是更像基督，更有充满的喜乐和平安。这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们学不来的，世人没有办法学到。就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说我们常常说神的试炼，那么他就说，那试炼里面有没有上帝的管教？有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管教是不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当一个人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上帝在管教他，我们不要管教。各位，我就跟他讲，我不能够分辨，你好像很难分辨，试炼跟管教都是神的爱。各位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会让试炼临到我们，他也会主动的来怎么样管教我们。各位，如果你看到隔壁的孩子犯错的时候，你会去讲他吗？大概不会。但是你自己的孩子做错了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一定会管教。所以圣经说，天父所爱的，他必定会管教。所以你要喜爱管教。所以当管教来临也好，试炼来临也好，我们第一个反应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谦卑。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检讨你的这一生，检讨你的这半年来，检讨你这一年来，你哪里得罪了主？你有没有爱主？有没有更爱主？你哪里得罪了人？你哪里亏欠了神的荣耀？你谦卑 让圣灵引导你，让神的话再次来塑造你，来洁净你。所以试炼就可以炼净人的心，管教使人回头，使人回转，使人得怎么样，得成就。所以无论是管教也好，无论是试炼也好，都是上帝丰富的慈爱要领导我们。所以各位，当你得到这样主的爱的时候，你会喜乐吗？你绝对会喜乐。你这个喜乐不是短暂的，这个喜乐将是持续的，一直的。所以你慢慢的，环境不再控制你，你不会因着环境而快乐。环境你考试100分，甚至你升官发财，你的快乐会多久？快乐会多，第一次会久一点，第二次你在得到的时候，你的快乐会递减。你得的越多，你越想的越多，当你获得越多物质的东西，你会害怕，害怕失去。请问你还有喜乐吗？各位，这样的短暂的喜乐，我们不要看重它。我们眼睛转向神，转向属灵的喜乐。这个属灵的喜乐是要透过试炼，从忍耐里面产生的，从信心里面产生的。最后一点我给大家分享的是，最后一点是什么心记得吗？诶，忘记了哈，是什么心？刚才讲什么心？第一个心是什么啊？喜乐的心。第二呢？信心。第三，忍耐。第四啊，是很好，祷告的心。哎呀，我就跑过去了，祷告的心哈。所以刚才你们背的经文哈，可以背了哈，关掉你们背好吧，捉弄你们。你们中间若有缺，我们一起念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事后与众人，也不测这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这里讲我们要祷告。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说，那时候她的先生得了癌症，得了癌症。那之后她跟我讲一件事情，她说，何川道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她说什么事？她说我先生得癌症的那两年，我是祷告的最迫切的，我一放工回家伏在神面前祷告。我说现在呢？现在很懒惰了。所以你看，思念会使人怎么样？你亲近神，你会祷告求神。哦，他讲一件很现实的例子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求什么？各位，很多时候当事情发生了，你会求什么？你第一件事情想的，把这个困难挪掉，把办公室那个人除掉，对不对？他很麻烦，所以你祷告要把困难拿掉，把试炼挪掉。各位，是不是经文叫你祷告什么？叫你求什么？求什么？求智慧。这个智慧不是地上的智慧，不是地上的知识，一大堆如何做，怎么样做，不是。这个是什么？从天上来的智慧，单求那不测这人的神，对象是神，主必怎么样？主必赐给他天上的智慧。那么请问天上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？原来天上的智慧是求智慧就必得。天上的智慧第一是你要明白主的旨意，明白主的心意。当你遇到试炼来到你的时候，你要反省，刚才我说要检讨。那么你要，主会让你明白，你求智慧，主啊，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？主啊，我在哪里缺乏了？你有罪你就认罪，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？你要我怎么认识你？约伯到最后他真的认识这位神，原来神要我们认识他，是因为要你明白主的心意。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还是你就忙忙碌碌过一生？不，神在你生命里头有美好的旨意，神要炼净你， 神要使用你，神要借着你使多人得福，使你的家族蒙恩，使你的孩子蒙福，使你全家蒙福，因为神在你生命当中，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会不会借着试炼使到你成全，使到你完美，更像基督，你就发光，人就更加认识这位上帝。所以你要明白主的旨意。第二是懂得如何回应这个试炼。所以试炼来不是埋怨，不是一直祷告上帝把这个试炼拿掉，乃是你一直检讨上帝要你做什么，这个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步骤，什么样的来更加仰望主，更加依靠神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三，神的奥念使你洁净，使你悔改，使你成圣。还有你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你要经历神的同在。你们发觉约瑟的故事里面，他的一生圣经一直讲一句话，讲什么话？耶和华与他同在。耶和华怎么会与他同在？他必定是天天亲近主。因为属灵的原则是你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，对不对？雅各书说你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。同样的，在试炼里面你要亲近神，神要与你同在。各位，你要经历主的同在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的信仰不单是有教义性的，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你经历这位神，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不是一个理论，他不是一个哲理，他更是一位有位格又真又活的神。为什么你不经历他呢？他要与我们亲近，所以有时候他就借着一些试炼让你很亲近他，我们慢慢会成圣。神要我们成圣。比如说保罗，保罗曾经说他身上有一根刺，对吧？他也祷告上帝，保罗这根刺影响了他的生活，影响了他的侍奉，影响了他在教会的很多工作。他就祷告上帝，上帝你要把它挪掉吗？他祷告了三次，他结果他就有了智慧，明白了上帝原来有恩典够他用，他明白了上帝的恩典，他就不再求上帝把刺拿掉了，因为有那根刺使到他的侍奉大有能力。为什么那根刺使他侍奉大有能力？因为他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知道我是没有能力的，我要完全依靠这位施恩的主。所以他说他明白了，他充满了智慧，看到原来主的恩典够他用，他就说我的苦原来是很短暂的，很轻的，比起将来的荣耀这是不算什么。原来他在这个里面，他看到神，他有了智慧，看到什么？看到神的荣耀，他看到神的伟大远远超过自己的问题。各位，如果你的问题，你一直注重你的问题，注重你的难处，你的难处越来越大，你四处去跟人讲我有这么困难，我这么苦啊，可怜可怜我吧，你的问题会越来越大。当你问题非常大的时候，你的上帝变成什么？越来越小。各位，如果你把上帝看得很大，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小，你的问题就不算什么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智慧。这叫什么？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你所遇见的所有事情，在神的至高处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你从永恒的角度看这短暂的人生，你就得智慧。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美妙。你看到吗？上帝的旨意是要透过试炼使我们成长，使我们渐渐成熟。神要厚厚的恩赐我们众人，因为神的恩典是透过众光之父赐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行在神的光中圣洁。耶稣应许的生命，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是丰盛的生命， 这个生命神要赐给我们。好多时候我们会拒绝，我们在什么情况当中拒绝呢？就刚才我说的，就在祈求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拒绝了。我们求神把试炼挪去，这样就很伤了上天父的心，就表现出我们不相信天父给我们是最好的，我们怀疑神是不是仍然的爱我。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会开始怀疑，魔鬼会来跟你说，你的上帝如果爱你，怎么会给你这个苦难呢？对不对？你的，如果你上帝真的照顾你，为什么你会遇到这种事情呢？你旁边那个人都没有事啊，对吗？你公司旁边那些人比你懒惰了，都升官发财，只有你还怎么样？还在原地。魔鬼会这样跟你说，你的上帝有能力吗？我跟你讲，你的上帝没有能力，所以你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。错，不要听魔鬼的话，听神的话。所以恐怕是我们更不愿意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不愿意神介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因为我们要我们的生命由我们自己做主，我的生活让我亲自来计划来安排。我们把神拒绝了，神要把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却把他拒绝了，所以我们就一直不能够成长。这祷告就求得智慧，各位，人有智慧，你的一生是充满喜乐和平安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渴慕吗？我想所有的基督徒都渴慕得智慧，智慧只有从上头而来才有的，地上你找不到智慧，你不要找错，你不要错的地方找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，哎，何传道，有些年轻人来教会，他们有目的的嘞，因为他们在看很多美女找女朋友。我说好啊，找女朋友不好吗？难道你要他去哪里找？去 shopping center， 去赌场，去金沙岛，不来教会找是最好的，教会的女孩子是最好的，最温柔，最体贴，对吗？不是哈，是，所以你找对地方嘛。所以同样的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要得智慧，求上帝。那怎么求呢？刚才雅各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求，要怎么求？对不起，要怎么求？求智慧，你要怎么求呢？态度是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这段经文教我们怎么求。一二三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，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翻腾的海浪，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，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一切路上都摇摆不定。这里教我们要怎么求，凭着信心求。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，意思说如果你心怀恶意，你一天到晚都祷告也没有用，明白吗？很多人说我祷告24小时，我禁食40天，我好像很厉害哦。但是重点是你要凭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相信这位神他是爱你的，相信他大有能力，他的大过你所有的问题。阿们。还有我看一下，你们缺少智慧就当什么求，他就必怎么样，必给你。各位，我们记得主的恩典是在丰富。最后做结论了哈，我们可以面对试炼，各位，我们一定会有试炼，而种各种各样的试炼，你逃也逃不了，对不对？刚才雅各书已经给我们看到了，但是我们可以面对它，为什么？因为主爱我，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，不是靠自己，不是靠你的意志力，不是靠你的能力，更不是靠你咬紧牙根苦瓜脸的来面对，不，喜乐的 有信心的，有耐心的来面对。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呀，在希伯来书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评论，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很体恤，他知道，他晓得，他明白，他更关心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试炼，我们的苦难，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和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。你有试炼的时候来到基督面前，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，你有困难的时候快快跑到十字架面前，不要得什么联系，要不要得联系，要，要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，所以我们一定能够面对试炼，因为耶稣基督。还有我们有成熟的心态对吗，哪几个是心态，我们一起念一二三，喜乐的心，忍耐，祷告的心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雅各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试炼，在试炼的时候可以安稳，心中有喜乐，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祈求，我们有神，我们便大有安慰，我们便大有盼望，让我们懂得求智慧，并在试炼中忍耐到底，以至于你可以在我们身上成效，成全你的作为，使我们更加圣洁，使我们迈向基督徒的成熟。主，我们也为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，主啊，你清楚知道，他们如果是处在试炼当中，他们在苦难里面，他们有疾病的，主啊，你都帮助他们，坚固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时常来到主里面前向你祈求，你就向他们施恩，你向他们扬怜，让他们清楚借着这样的苦难和试炼，他们生命得以成熟，他们充满喜乐来面对。我们这样向你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